你是否曾仰望星空，就是看着那些闪烁的繁星，在心里默默想知道宇宙深处到底在发生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瞬间。
对，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极其渴望，想在这一生中窥探到宇宙运行的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那个总是对未知充满好奇，迫不及待想和你分享新知的朋友。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开启今天的探索。
今天呢，我们要带你进入一场极其特别的探索。我们要深挖一份来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也就是1981年到1984年间的一份，名为“一的法则”的原始通灵传导资料。
是的，这份资料确实非同凡响。
尤其是我们要聚焦其中一个极其宏大、深奥，甚至听起来有点科幻的核心概念，叫做智能无限。
那个，它构建了一个庞大且极其复杂的形而上学体系，几乎是在用一种博士级别的思维密度来解释宇宙的运作方式，还有意识的进化阶段。
还有外星文明的发展轨迹，对吧？
没错，对于喜欢探索未知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座信息宝库。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们今天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探讨一个让人听得云里雾里的理论。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关于宇宙起源啦、外星文明啦以及能量密度的硬核理论进行彻底解构，
也就是把它落地。
完全正确。我们要看看这份听起来高深莫测的资料究竟如何能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日常的心理平衡，甚至是个人的内在成长，提供一份极具实用价值的宇宙说明书。
那么，在我们正式跳进这个兔子洞之前，我想先为我们的听众确立一个基调。
这很重要。
这份原始文件中呢，包含了许多关于不同极性、外星生命，甚至是多维度的非传统观点。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我们需要明确声明，我们在此不站队、不背书，也不对这些理论进行任何事实性的裁决。
我们纯粹是作为客观的观察者。
对，纯粹是客观的向导，带领你一起去探索这份独特文件中包含的奇特思想体系。无论你将其视为某种启示，还是仅仅当作一个启发性的学术实验，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呈现并解析它。
保持开放的心态，绝对是我们进行这场探索的最好装备。那么，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到底什么是智能无限？资料里对它的定义，老实说，一开始简直打破了我对宇宙的固有认知。
在一的法则中，智能无限被定义为一个绝对的统一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任何没有任何极性、没有对错、也没有动能与势能之分的原始状态，
就像是一张白纸，
比白纸更彻底，它就是存在本身，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潜力。资料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宇宙起源悖论：无限的造物主，也就是智能无限，为了认知自我，他察觉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
也就是有限性，对吧？让我稍微理一下思路。也就是说，一个无限的存在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再是无限的，如果我体验一下边界和局限，会发生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确切的说，就是这样。资料把这种察觉称为第一种扭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意志。
哇哦，所以自由意志是第一种扭曲。
没错。随后，智能无限为了在有限性中探索自身，创造了罗沟斯。资料里将罗沟斯称为爱，或者说是一种极高阶的创造性能量焦点。
爱创造了光。
是的，这种被称为爱的焦点又去引导光，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知的星系、太阳，也就是紫罗沟斯，甚至行星系统。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资料证实了宇宙是全息的。
等等，全息宇宙，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居住在这个宇宙里的过客。如果它是全息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无论宇宙中的某个部分多么微小，哪怕是你或者我身上的一粒细胞，它都完整的包含了整个造物主的无限潜能？
完全正确。就像资料里那句极具诗意的话，一切始于神秘，终于神秘，你本身就是那个智能无限的微缩版本。
这太震撼了。随着这种进化的展开，资料引入了两条道路的概念。
这就涉及到了即兴的选择。
这个设定太有意思了。资料指出，大约 95% 的人走的是服务他人的道路，这被认为是正面的即兴，而大约 5% 走的是服务自我的道路，也就是负面的即兴。
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对，但最让我惊讶的是，无论是哪条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即兴竟然都能接触并使用那股神圣的智能无限力量。
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资料详细分析了负面道路的代表，被称为猎虎座集团的存在。
猎虎座集团？
对，他们是一群极度倾向于服务自我的实体，虽然他们极其聪明，并且确实能够利用智能无限的力量来操控和征服，但他们却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进化天花板。
既然他们都能接入宇宙的最强源头了，为什么还会受限？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词叫精神熵，还有什么第六密度。说实话，这里我有点卡壳了，你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没问题。在资料中，密度指的是意识进化的不同阶段或层级，
就像游戏里的关卡或者钢琴上的八度音阶。
这个比喻很贴切，我们人类目前处于第三密度的末期，正在向第四密度，也就是爱的密度过渡，而猎户座集团他们最高只能进化到第六密度的早期。
为什么卡在第六密度？这就涉及到了你刚才说的精神熵。
对，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一个极端内卷、充满背刺的巨型跨国公司。服务自我的本质是建立在分离、控制和对他人权力的剥夺之上的。
啊，我懂了。所以当一个群体完全依赖这种负面能量时，他们那由大众意识组成的社会记忆复合体就会因为无休止的内耗和高层之间的权力争夺而不断解体。
没错，这种精神上的熵增，也就是混乱度的增加，导致他们最终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群体意识去突破更高的维度。要想继续向上进化，就必须拥抱绝对的统一和无条件的爱。
而这恰恰与他们服务自我的核心基础相违背。所以如果我们跳出来看，整个宇宙仿佛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模拟器，它一直在运行，只是为了回答一个终极问题：长远来看，哪种方式更好？
是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
而猎户座的困境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分离和控制最终会走向死胡同。
确实如此。
那么既然这个宏大的宇宙斗争一直在上演，古代人类是如何尝试接触这股只能无限的呢？资料里提到，古人使用了一些非常庞大的物理工具，比如金字塔。
但后来话锋一转，
对，说我们现在不需要金字塔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转变？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资料中提到，在过去的某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金字塔这样具有特定几何形状的物理结构作为能量的入口，来帮助引入智能无限进行疗愈或启蒙。
但那是过去。
对，随着整个宇宙能量流的旋转和地球自身的进化，时代已经改变，现在的要求变得更加内在。个体的身体和心智本身就是那座金字塔。
只要个体的纯洁性与智能无限融为一体。
是的，无需任何外部的物理结构就能进行疗愈并获取那种能量。
这意味着力量彻底归回到了我们自身。资料里说，疗愈者其实只是一种催化剂。真正的治愈力量完全来自于接通智能无限。甚至即便一个人完全没有读过一的法则，根本不知道这些复杂的术语，
只要他的本性是倾向于服务他人的，
他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无意地开启这个能量通道。
是的，但资料在这里也给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工作或信仰不和谐，那么在吸收这种高频的智能无限能量时，就会产生严重的扭曲。
能量本身是纯洁的，但你的身心状态决定了这股能量流经你时是带来治愈还是带来崩溃。
这就引出了接触智能无限必不可少的三大内在纪律训练：心智、身体和精神。
让我们先聊聊心智。资料说，这是所有训练中最苛刻、最艰难的部分。它的核心方法是让自我沉默，
进入某种量子暂停。
对，让头脑像一扇打开的门一样寂静。但紧接着，他要求我们在这种沉默中进行平衡即兴的工作。这听起来有点像心理学里的阴影工作。
非常准，这就是深度的阴影工作。资料要求我们在内心去发现一切事物的对立面。举个极其日常的例子，假设你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让你极其抓狂、总是推卸责任的同事，你感到了愤怒和急躁。
一般人肯定会去抱怨对方。
但资料的纪律要求你不能仅仅是评判对方，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找到对应的那个急躁和推卸责任的种子。
也就是说，如果你感到抑郁，你必须在自己内心深处去挖掘快乐。
你必须认识到，你的头脑包含了整个宇宙的所有极性，所有的正与负，善与恶。只有当你能无评判地接受自我和他人的所有极性时，你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这太反直觉了，但也极其深刻。我们通常的反应是排斥负面情绪，但资料却让我们去拥抱并在内部平衡它们。接下来是身体的纪律。资料里说，身体其实是心智的创造物，我们要去理解并拥抱我们生物性上的偏见。
没错，在身体这部分有一个极其具体且绝妙的细节。资料在谈到身体的极性平衡时指出，每个生物男性也是女性，每个生物女性也是男性。
这要求我们具备极度微妙的辨别力。
它指的不仅仅是生理层面，更是能量层面。这要求我们在身体内部去感知、理解并平衡那种刚与柔、行动与接纳、阴阳的极性复合体，不要被表面的物理形态所局限。
只有当心智和身体这两座基石都打磨平衡，变得开放之后，我们才能进入精神层面的训练。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资料把精神描述为一个穿梭机或者通道。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精神本身并不主动做事，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连接器，它连接着两种极其强大的流动。
哪两种？
一种是实体，也就是你向上攀升的个体意志能量，这股能量源自于你的渴望和追求。另一种则是从创造物向下流动的火与风的能量，也就是宇宙倾注而来的神圣之光，
也就是我们自身的意愿向上升起，去迎接宇宙倾泻下来的创造之火。当这两者在精神的通道中完美交汇，通往智能无限的大门就真正打开了。
但是想要让这个通道畅通无阻，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操作层面，
也就是能量中心的阻塞。资料里称之为各种颜色的光芒，其实用咱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人体内脉轮系统。
正是如此，资料带我们逐一审视了这些能量中心的潜在阻碍。如果我们从下往上梳理，首先是最底层的红光复合体，也就是海底轮。
这关乎我们在地球上的基础生存能量。
比如你这个月一直在为交房租发愁，或者因为工作压力长期处于生存焦虑中，你的红光就是阻塞的。接着是橙光脐轮。
这里的阻塞通常表现为一些个人的怪癖，
或者与自我意识、自我贬低有关的扭曲，比如我们常说的冒名顶替总和征。
那黄光呢？资料里说这是太阳丛中心，这里的阻塞最接近我们所说的小我。
是的，当资料谈到黄光阻塞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那些想要统治世界的卡通反派。在日常生活中，它表现为你在工作中总是想要微操你的整个团队，
或者在和伴侣吵架时，你有一种无论如何都必须赢的强烈冲动。这都是涉及权力操纵和自我中心主义的黄光阻塞。
如果这三个基础中心被堵住了，寻求智能无限的过程就会困难重重，因为你的能量根本升不上去。
但让我特别意外的是，关于绿光，也就是心轮的讨论，我们通常以为对别人充满爱心，甚至爱心泛滥，总是件好事，不是吗？
这恰恰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误区。资料明确指出，对于那些强烈渴望服务他人的实体来说，他们的心轮可能会过度扩张，过度开放。
这就会导致他们在完全不顾及自身能量储备的情况下，盲目地消耗自己。
这其实也是一种扭曲，一种缺乏智慧平衡的爱的扭曲。就像那些为了照顾所有人而最终把自己逼到抑郁或过劳死的人一样。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听起来很伟大，但如果连自己的灯芯都烧没了，也就彻底失去了继续服务的能力。这真的是对现代职场人和讨好性人格的一剂猛药。不过，在这所有的能量中心里，最关键的，被视为终极钥匙的是靛蓝光中心，
也就是松果体。 电蓝光是接收智能能量通往智能无限的直接门户，一旦这里畅通，来自造物主的能量就会源源不断地倾注到我们的身心之中。
但资料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极其普遍又极其扎心的阻塞原因，导致这个终极门户阻塞的核心竟然是不配得感，
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你觉得你不值得被爱，你觉得你不完美，犯过太多错。我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正在听，请你放下手头的事情，认真对待这句话。接触宇宙无限能量的前提，绝对不是你必须完美无缺，而是你必须确信你自己的价值，
必须要相信自己。
如果你连自己都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股力量，你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作为造物主一部分的身份，宇宙又怎么可能把能量流经你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就会谈到资料中提到的收获概念，也就是个体随着地球一起向着第四密度毕业的时刻。
很多听众在了解到这些宇宙的宏大计划后，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他们看着身边还在沉睡的家人朋友，会感到急躁，想要去拯救或者强迫身边的人一刻觉醒。
但资料非常明确地泼了一盆冷水，你无法直接帮助或强迫另一个实体觉醒，
因为强迫本身就违背了宇宙的第一扭曲，也就是自由意志。
你不能替别人去上课，你只能提供信息作为一种催化剂。
没错，资料里的原话其实非常宽慰人心。他说，你不需要去追求受众的数量，不需要成为什么拥有百万粉丝的精神导师，只要你的存在和你的分享能让3、4或5个人中的哪怕一个人获得了哪怕一丝进入第四密度的理解，
你就已经完美地履行了服务他人的使命。
因为启蒙这回事永远是瞬间发生的，并且只能由那个个体的自我为自我来完成，我们只能播种，无法强迫开花。
非常赞同，知识的传授，能量的分享，甚至是你在面对挫折时展示出的那种平和的频率，就是我们在这个全息宇宙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催化剂。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聊了造物主认识自我的悖论，聊了猎户座集团的进化天花板，聊了用阴影工作来平衡极性，以及克服不配得感去打通脉轮。但归根结底，这绝不仅仅是一套关于外星人或者宇宙大爆炸的玄幻理论，
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
它是关于我们，关于你和我，如何在每天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让喧闹的头脑平静下来，去接纳我们内心那些并不光彩的对立面，通过勇敢地克服那种深深的不配得感，从而在挤地铁、做报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间隙，接通那个曾经创造了银河系的同源力量。
这种力量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资料中提到的著名通灵者爱德嘎·凯西，他能够从第八密度直接介入阿卡西记录来获取信息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条接入无限的专属通道，
这才是最宝贵的知识。
我们探讨这些硬核形而上学知识的最大价值，并在于让你成为一个懂得多维宇宙理论的书呆子，而在于理解它，应用它，用它来治愈你生活中的裂痕，提升你周围空间的震动。
说得太好了。在今天的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或许会让你彻夜难眠、发人深省的想法。我们前面探讨过，这个宇宙是一个全息图，智能无限最初是为了通过体验有限性来收集数据，认识他自己，所以才创造了这一切。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没有这个一种可能？
什么样的可能？
你当下正在经历的每一次痛苦的挣扎，每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波动，甚至是你深夜里看着镜子觉得最不完美、最糟糕、最想隐藏起来的那个自我，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宇宙的漏洞。相反，它正是整个宇宙为了完成对自身的终极理解而必须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极其珍贵的数据代码呢。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
如果宇宙少体验了你这份独特的有限和脆弱，它自身的无限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你还会觉得你的存在，你所经历的那些平庸与坎坷是无价值的吗？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在你的内在深处去寻找那个属于你的无限。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